斯外長拉夫羅夫3月22號抵達桂林，開始對中國展開為期兩日的訪問。23號他會會晤中國外長王毅，而王毅剛參加完阿拉斯加美中二加二會晤。美俄關係最近急轉直下，拜登總統在最近一次電視採訪中將普京稱為殺人犯，引起俄羅斯的憤怒。除了俄羅斯官方傳媒現在鋪天蓋地批判美國之外，俄羅斯還召回了駐美國大使安東洛夫表達不滿。俄羅斯駐英國大使科林同時都表示，俄英兩國的政治接觸目前幾乎已經全部停擺。同時北約海軍在黑海開始1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美國的一艘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目前已經進入黑海水域，這兩艘戰艦上所攜帶的戰斧巡航導彈射程能夠覆蓋俄羅斯中心，每年花費很多時間在索契渡過的普京的官邸亦都位於黑海的岸邊。很多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說，新的國際局勢促使到普京和習近平現在必須要見面長談一次，準備兩國元首峰會就成為了拉夫羅夫這次訪華的一個主要目的。普京原定計劃在去年訪華，但由於疫情關係未能成行。除了新的國際局勢因素之外，很多政治評論人士還認為普京現在被稱為殺人犯，等於被列入了流民國家領導人俱樂部中。克里姆林宮對外界精心營造的普京硬漢形象亦都黯然失色，世界各國領導人以後和普京握手互動時可能不得不因此三思。對克里姆林宮來說，此時召開俄中峰會就標誌著習近平對普京的支持和力挺，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形象亦都將會因此受到損害。俄羅斯外長這次訪華還要討論的另外一個主要議題，就是為雙方之間至關重要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增添新的內容。江澤民時代和普京簽署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今年7月份將會屆滿20周年，雙方將會為此舉行慶祝活動，並決定自動延長這項條約，同時增加新的條款。20年前簽署的這項條約時，雙方尤其關注解決曾經為兩國關係造成麻煩的邊界問題。條約中因此提到不會對對方有領土的要求。這項條約中的另一項條款提到，當雙方中的另外一方受到第三方攻擊時，雙方應該及時接觸和磋商。很多研究俄中關係的學者因此認為，兩個國家的官方雖然都聲稱雙邊關係並非同盟，但依據這個條款，兩國可以密切互動，面對國際新的局勢。這項條約延長之後，新增條款怎樣去表述呢？無疑將會引起各方的關注。為了這次訪華熱身，拉夫羅夫3月19日在莫斯科接受了幾間中國官方傳媒和一間南韓媒體的採訪。俄羅斯外交部發表的採訪內容顯示，拉夫羅夫呼籲組建廣泛的國際聯盟來對抗西方制裁。他說俄中兩國應該聯手在國際上推動自己的日程。他還呼籲減少對西方控制的國際支付系統的依賴，用本國貨幣來代替美元。除了上述議題可能被討論之外，雙方還將會繼續推動擴大經貿合作，除了傳統的能源、軍火交易之外，農產品議題現在越來越在雙邊經貿關係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俄羅斯僅是最近兩年才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出口各種農產品，但是出口的規模和在兩國貿易中所佔的比重都在急速的擴大。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特魯什說，擴大經濟、經貿和其他領域的合作，兩國之間的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特魯什說，很多聰明的專家和政治學者都認為， 俄羅斯同中國之間有太多嘅領域可以促進雙方彼此互利合作，呢個亦都並不取決於政治局勢，呢個只係一個大嘅趨勢。俄羅斯官方傳媒喺報導拉夫羅夫呢次訪華時，特別用咗將會討論雙方戰略互動同埋高層接觸咁樣嘅表述。目前台灣海峽局勢不斷崩緊，國際社會更加關注到北京針對台灣可能嘅動作，而俄羅斯與烏克蘭嘅緊張關係最近同樣大幅升級。在俄羅斯官方傳媒的電視政論節目以及一些知名政治人物口中，現在不斷出現呼籲攻擊和軍炸包括首都基輔在內的烏克蘭大城市和大型基礎設施的言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俄中是否會有一些暗中的交易呢？這個也是俄羅斯外長這次訪華的另一個看法。譬如如果莫斯科配合北京對台灣動手，中國投桃報李，作為回報將會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一間烏克蘭傳媒最近的一次訪談節目中說，中國搞定了台灣之後再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這種事情如果發生，那就對於對國際尤其是歐洲秩序會再一次造成嚴重的破壞。俄羅斯傳媒說，拉夫羅夫這次訪華亦都正好趕上佢71歲嘅生日，中國亦都會喺度桂林為佢慶生。結束訪華之後，拉夫羅夫將會訪問南韓，同中國一樣，俄羅斯亦都關注南韓未來係咪有可能部署美國嘅中短程導彈系統。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嘅報導。